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是要来看教会的纯洁与合一。这个纯洁就是 purity， 合一呢就是 unity， 如果在英文的时候是有点谐音哈。那教会的纯洁，我们要先来下一个定义，什么是教会的纯洁？到底教会的纯洁是指哪一方面啊？当我们来探讨这个纯洁的定义，教会的纯洁是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从消极的一方面来看，是教会免于错误的教义和错误的行为的程度到底有多少。也就是说，教会在教义和行为啊，也就是道德的行为这两方面，免于错误的教育，教义，免于错误的教义，免于错误的行为的程度有多少。教义方面越纯正就是越纯洁，这个教会就越纯洁，在生活道德行为上越圣洁，那么这个教会也越纯洁。这是从消极一方面来看，教会的纯洁是指在教义跟生活道德的行为的免于错误的程度，就是说免于落在不对的错误当中的程度。而积极的方面来说，是指教会符合神对教会的心意的程度有多少。也就是说，神对教会有神的旨意，而今天教会对于神的旨意能够达到神旨意的程度有多少，这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的纯洁的时候，消极的来说是可以免于多少的错误，而这个错误是在教义上，在道德生活上的错误。但是积极的来说，神对教会有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教会能够符合神的旨意，符合神的心意的程度有多少。那这就是讲到教会的纯洁。那既然我们给教会的纯洁下这样的一个定义，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圣经上来明白，影响教会的纯洁有许多的因素，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教义上，在道德生活上，以及在神对于教会的旨意上，这几方面影响教会的纯洁的因素。那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列举了12方面。第一个就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到底教会有没有提供合乎圣经的教导，这就影响整个教会的纯洁，特别是在教义上。这就是为什么提摩太保罗要劝勉他，在提摩太前书，因为在当时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有异端，当时已经有异端进入，所以保罗就写了提摩太前书。那圣经里面凡是有前书跟后书的，就表示前书失败了，失败的意思就是说前书所劝勉的目的还没有达到，所以他要再写一卷后书。那保罗劝勉提摩太在前书就是劝勉他要为真道持守这个真道，因为有异端已经在以弗所。但是提摩太的个性是比较就是说比较，你可以说比较不能够那么武断那么坚持啊，所以保罗就劝勉他。而提摩太后书保罗继续的提出这方面的劝勉，说神赐给他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而且保罗就不断的劝勉他在神的话语上要忠心的来教导。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二节，保罗就劝勉他说，他从保罗所领受所教导的也要交给那忠心能教导的人，继续的把他的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从耶稣所领受的， 继续的把这个教训传递下去。因此在第二章的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保罗就劝勉提摩太说，你要竭力的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合乎圣经的教导，就是影响教会的纯洁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之一。第二方面影响教会的纯洁是正确的使用教会的圣礼。我们晓得教会的圣礼有两个，一个就是洗礼，一个就是圣餐，这两个都是耶稣自己亲自设立的。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我们常常在守圣餐引用这段经文啊。其实保罗引用这段经文的目的，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误用了这个圣礼，或者说 abuse 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初期的教会，他们是吃饭跟擘饼啊，也就是说守圣餐常常是联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设立？是在最后晚餐的过程当中所设立的。所以犹太人吃的饼啊，你今天在美国买就是那种 pita 饼，他们这个饼都是这样剥来吃的，你到以色列你就会知道。然后他们就有很多沾饼的料啊，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他把一块饼沾了那块饼放在谁的盘子，谁就是要出卖他的。其实犹太人吃就是吃这种 pita 饼然后沾饼，所以他们初期的教会常常就是一起用餐的时候，他们也就擘饼纪念主，也就是说他们就守着圣餐。但是哥林多教会却误用了他们的圣餐。怎么样误用呢？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还是擘饼然后纪念这是主的死，他们也用这个杯饮这个杯来纪念主的立约，这个立这个新约。但是他们的 abuse 就在于，他们虽然举行这个圣餐的仪式，但是却没有按着正确的方式使用。意思就是说，在仪式上他们照样去做，可是这个仪式所代表的真正的意义他们却没有活出来。那这就叫做没有正确的使用这个圣餐。因为他们在爱宴的时候，这些有钱的人没有顾念那些贫穷的人，他们就自己吃喝自己所带来的东西，没有看见有同时在场一些贫穷的人没有得吃，没有说分给他们，不但自己吃喝，而且保罗甚至说他们还喝醉。意思就是说这是一种强调的夸张的表达法啊，乃是说他们吃得饱足，可是却没有顾念这个没有的肢体，乃是羞辱了主的名。这是不合圣餐所代表的真正的意义。因为我们都是同领一个身体，也就是一个饼，我们都是同领一个杯。那这个圣餐是代表纪念主的死和主的再来，但是也是等候主的再来。但是这个主的死，我们使得我们都成为基督的那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啊，所以在我们领用纪念主的死，是属于基督的身体，是合一的。所以我们就要把这样的合一就表现在我们顾念肢体的需要上。那所以他们没有正确的使用这个圣礼，以至于保罗要给他们解释，再一次来讲解这个圣礼，而且要让他们明白怎么正确的用这个圣礼，同时可以活在表现在他们彼此的关系上啊，这个生活上。所以这个是第二方面，正确的使用圣礼。所以洗礼也是一样的，我们也要正确的来使用这个洗礼所以这个洗礼虽然是一个外在的仪式，但是这个仪式本身不是好像说只是单纯的借着这样的一个受洗就产生什么样的属灵的效果。这个仪式本身是有属灵的意义，但是仪式自己就是说这个仪式是不算什么。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个仪式所表达的属灵意义活出来， 才算是叫做正确的使用这个圣礼。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在真理堂在洗礼以前要上受洗班，要上基要真理班，又要上受洗班，然后我跟牧师还要再去跟受洗的弟兄姊妹约谈，其实并不是真的好像说要替神把关来考核这些人合不合格，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大家正确的来使用这个圣礼。你的洗礼必须跟你内在的实质相配合，那这才能够真正的这个教会的纯洁啊！这样子受洗的人才是真正属神的人，不是只是表面上的所谓的认罪悔改，可是里面没有真正的悔改，也没有真正的接待耶稣，没有真正的尊他做生命的主宰，那这样子接受洗礼就是误用这个洗礼，而也就影响教会的纯洁，也就是说不是真正是属神的人，却借着洗礼宣称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已经是教会的一份子，那就是误用了这个洗礼。所以这个正确的使用圣礼也是教会影响教会纯洁的一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就是真实的敬拜。那我们引用的经文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都提到我们若是被圣灵充满，在圣灵的能力之下来敬拜，是一种什么样的敬拜呢？所以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所描述都是在教会里的敬拜。他说这一种在圣灵充满之下的敬拜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用诗章、颂词、灵歌各种不同的表达诗歌来表达，但是是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口唱心和的赞美又会就会表现在生活上，只是有口无心的赞美，怪不得我们唱完诗歌，我想很多每一个礼拜唱诗歌，我不知道大家都会不会问自己，我们在唱的歌是不是我所活出来的。像我们今天早上唱圣哉圣哉圣哉，你真的是尊神为圣吗？因为当我们唱圣哉的时候，我们是尊神是圣的。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可是我们唱归唱，生活归生活，所以我真的是常常想到唐崇牧师说，基督徒唱诗的时候就是基督徒开始说谎的时候，真的是这个话真的是值得我们去省察，我们自己在敬拜的时候是不是口唱心和的。而且以弗所书说什么彼此对说，所以这个敬拜我们常常想的敬拜是好像我自己个人啊唱诗歌啊祷告啊，这是属于敬拜啊，但是这里讲到的敬拜除了是个人的，更是整个教会的。因此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所以敬拜是我对你在讲述神的作为，你也对我在讲述神的作为，然后我们一起口唱心和的把赞美归给神，这是真实的敬拜。那这种敬拜就影响教会的纯洁度。所以说实在听一个教会唱诗也可以知道这个教会在敬拜方面的纯洁度到底是如何，要死不活的唱诗歌，有力无气的，这些都是可以表达出到底我们里面对神的敬拜是如何。那不但是唱诗赞美，而且呢凡事奉主耶稣的名将感谢归给父神，所以不管什么做什么都是奉耶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那这样子的一种敬拜才是真实的敬拜。可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的就是抱怨，抱怨没有爱心，抱怨这里没有做好，抱怨那里没有做对，或者说我们自己的生活的遭遇，我们就抱怨神为什么没有保护我，神为什么让我遭遇这样的不幸，为什么让我这么不顺利。但是一个真实的敬拜是整个生活凡事都奉耶稣的名行事，而且凡事把感谢归给父神。所以为什么在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我们中文翻成侍奉，这个字在希腊原文也含有敬拜，所以原文翻译更合，可能更合适，是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是真实的敬拜。有一个美国的圣经学者叫 Warren Wisby， 他就写了一本书叫《真实的敬拜》，翻成中文了哈。那啊，我们的书房好像，我不想有没有订这本书，但是以前我有给他们勾过啊，就是帮助我们可以真教会可以真实的来敬拜神，那这个就影响我们的教会的纯洁。那么第四是有效的做见证，也就是去领人跟随耶稣做门徒，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大使命，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是做门徒，不是只是带他做决志祷告，或者说甚至领他受洗，必须是领他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包括他受洗归入父子圣灵，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含义是表明他与基督的联合，但是也表明他伏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同时这样子伏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因此凡耶稣所教训门徒的，门徒都要教训这些他们所带领的人去遵守。所以这就是有效的做见证。那当然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也提到，他给我们一条新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如果真正的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这也是一种有效的见证。教会要活出真正的彼此相爱，就会使不信的人可以认明我们真是他的门徒。所以这次教会的第四方面影响教会的纯洁。那么第五方面就是有效的团契的生活，也就是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之间，与弟兄姊妹之间有彼此相交的生活，这是所谓的团契生活，也是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有这些小组啊。那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四十二节到四十七节是描述耶路撒冷教会初期在教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的教会他们的信徒是怎么样过一个团契的生活。所以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呢都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而且呢他们凡物公用，卖了田产个人照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圣殿里，他们也会上去圣殿祷告，在圣殿里而且在家中拨饼，带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就是初期他们的团体生活，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敬拜神，也彼此的交接遵守使徒的教训，一起的祷告等等，而且还一起用餐，因为这个就是初期教会他们常常这个吃饭爱宴跟圣餐是结合在一起的，就看到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彼此交接的生活。那么这是我们现代的教会比较缺乏的，虽然我们现在教会也有小组啊，每个礼拜五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你也都去参加了啊教会的小组，但是呢我们的小组基本上跟初期教会的这种团契生活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初期的教会他们的这种团契生活是不仅是说像我们这样子一个礼拜聚集一次，你看这里说他们天天在圣殿且在家中，他们的团契生活是彼此参与在彼此的生活当中，所以是跟他们的社交，等于说他们的信仰生活跟他们的社交生活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们的那种彼此交接的密度跟强度都远超过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礼拜天大家聚一聚，散会诗歌握握手，然后可能有参加小组的人礼拜五至少在他小组的人大家一起读读神的话，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平常会跟常常跟你小组人打电话啊，你有困难出现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谁，是不是你小组的人，你家里的事情很多的需要是不是小组的人他们也都了解，也常常 啊，彼此互相帮助，彼此扶持，彼此劝诫等等。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关系还是相当的疏远。这里说的有效的团契生活，在初期的教会，他们是非常的彼此参与在彼此的生活当中。这是为什么在初期教会做施行教会的管教，保罗就说把他赶出教会。当然我们还会下礼拜会讲到教会的权柄跟管教，我们再详细探讨。但是赶出教会作为管教的方法之一，就是因为他们这一种的团契生活是这么的结合参与在彼此生活当中，在信仰跟社交生活都是这样完全紧密的结合。所以当赶出教会的时候，对这个人来说他就被孤立了。他被孤立的用意就是要帮助他可以悔改。那我们今天所谓如果要做管教，这个方法就行不通了，因为这个完全不能像当时达到那种效果啊。那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到底我们今天进行管教要用什么样的方法。那也许下礼拜在准备的时候继续的祷告，看看神有没有可以能够圣灵可以有一些光照，能够知道说什么样的方式可能可以来实践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教训。好，第六是合乎圣经体制的教会，合乎圣经的教会体制。好，这个我们在这个课程最后上这一季的最后三堂，我们会讲教会的体制。教会体制就是说教会里面设立长老啊、执事啊，教会是采用会友制呢，还是采用长老制，还是采用监督制呢？还有教会像我们现在有宗派啊，有不同的宗派，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各种的宗派，那这些都是属于在教会的体制。还有教会有会友，就说 membership 就是会友，还有教会的宪章啊，教会有定一些教会的本身的bylaw 或者 constitution 宪章，这些都是属于教会的体制。那我们应该怎么来设立教会的体制？是应当要按着圣经的教训。那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给我们列了长老跟执事，我们选立长老跟执事所应当具备的资格，以这个标准或者说以这样的条件来选立长老和执事。那这个我们就留到最后我们讲体制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的来探讨。第七是满有圣灵能力的侍奉，也就是我们的侍奉是满有圣灵的能力，也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侍奉。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就应许门徒，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就看整个使徒行传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最后28章，我们就看见当时初期的教会，他们路加这个作者不断地说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放胆传讲神的道。他们被圣灵充满，就在公会的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使徒们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都是同心合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东西是自己的，他们就是凡物公用。很多人卖了田产家务就来供应这个门徒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是有满有圣灵能力的侍奉，是在圣灵充满所赐的能力之下来服侍，来服侍神，也彼此服侍，并且为耶稣做见证。第八，影响教会纯洁的因素是个人过圣洁的生活，也就是说信徒个人过圣洁的生活，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也就是过义的生活。那这个个人过圣洁的生活，在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他提到他们当中有人在这个婚姻的方面不圣洁。那在这里保罗就特别劝勉他们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希伯来书12章14节也是讲到说，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要追求圣洁。那我们信徒个人有没有过圣洁的生活，或者说有没有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这也是影响整个教会的 纯净。那第九就是祷告，也就是教会的祷告。这个祷告不仅是指个人，也是指教会整体的祷告。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许多记载讲到教会整体的祷告。第一章就讲到耶稣应许要门徒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神应许的圣灵赐下来。于是他们就同心合意的祷告，在马可楼哈，就是可能是马可楼，不现不在，就一个楼房的楼上。但是第四章，当使徒被捉拿、被释放回来，回到教会，就全体同心合意高声的祷告说：“主啊，你是创造天地的神。”然后我们看见第二章描述刚刚我们读的当时教会的生活，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祷告，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圣殿，并且在家中拨饼用餐。在圣殿就是祷告。彼得跟约翰为什么医治那个生来是瘸腿的人，就是他们在生出的时候上圣殿去祷告。我们看见这个彼得他有一天正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他看一个异象，原来神要差他到哥尼流家去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而我们也看见后来彼得被捉拿，被希律王捉拿，全教会的人就同心合意的为他祷告。当彼得天使救他出了监牢，他就去到马可母亲的家那里的时候去敲门，原来里面的人在祷告，在为彼得被捉拿能够得释放祷告。所以有一个使女听见敲门的声音来开门的时候，看见是彼得，太高兴了，门又关上，赶快进去告诉里面的人。我们所看到的教会是常常同心合意聚集祷告，那这也是现代的教会的缺乏。在很多美国人教会，我们看见一万人、两万人的教会、三万人的教会，但你可以去看看他的祷告会有多少人。那同样的真理堂也是一样，我们主日聚会100多个人，祷告会有多少人，我想我都不要说，我们可以去看教会一起的祷告，在现代的教会是非常的缺乏。那即使礼拜五我们的小组也一直鼓励大家在彼此分享之后可以花时间一起来祷告，但是也很多时候都不能做到，就是讲的比较多，讲到没有时间了，最后请一个人再结束祷告。但是啊，教会的纯洁，这个教会的祷告不仅是个人啊，当然这包括个人的祷告，但是也包括教会全体的祷告。那么第十是周济贫穷，这也是在现代教会非常缺乏的。这个其实是在新约路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所关心的，就是贫穷。所以为什么八福在路加福音里面是真正是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着重关心这些社会上贫穷的人的需要，是真正在物质上贫穷。但是当时在物质上贫穷的人也常常是在属灵上贫穷的人。那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跟第四章都记载初期的教会，他们教会里面有房屋田产的人是主动的把自己的房屋田产卖了，去供应那些贫穷的信徒的需要。那不但如此，我们也看见在加拉太书，保罗上耶路撒冷去见这些使徒，为他所传的福音辩明。因为加拉太有异端进来，传一个福音是不仅是基督，基督还不够，还要加上摩西。意思就是说，你只是悔改相信基督以外，你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特别是受割礼，才能够得救。那么保罗为了这个缘故，他是为了送捐项的缘故上耶路撒冷去跟使徒谈到这个福音。于是使徒耶路撒冷使徒他们认可保罗所传的福音，也认可神差保罗在外邦人中做使徒，于是就跟保罗行右手相交之礼。但是最后他们勉励说，不可忘记行善捐书，也就是说不要忽略了这个事。保罗说这也是我们，也特别是保罗勉励去行的。所以我们要四月开始讲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章，保罗就是提醒哥林多教会 不要忘记他们曾经答应要捐款帮助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保罗就以马其顿教会为例子，马其顿教会是很贫穷的，但是保罗说他们在穷极之间还显出乐捐的恩赐，他们求保罗让他们可以有份这个捐项。那因此保罗就要提多先到哥林多教会提醒他们，他们早有这个心，他们就应该付诸实行，因为捐的乐意的是神所悦纳的。那在那里我们会再讲到。那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提到，我们今天都是每一个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而我们不再像旧约要献动物牲畜为祭物，我们献的是属灵的祭。我们在前面讲的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就讲到，神的话用各种比喻来描述教会的性质，那其中就讲到我们是祭司，我们献属灵的祭。这属灵的祭包括我们用我们的嘴唇把赞美献给神，但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也讲，我们也应该以行善捐书做善事周济贫穷来成为属灵的祭献给神。所以当腓立比教会他们供应保罗宣教的需要，不止一次打发人把他们的捐项送去给保罗的时候，保罗说我把你们的捐项当作馨香的祭物献给神。那所以这个是教会要去遵守的，也是能够影响教会的纯洁。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真理堂也是要思想我们怎么做啊。那可能我们不久以后我们就会在教会里面跟大家来提出来，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怎么样一起去遵守神的话。那第十一就是正确使用教会的管教。使用教会的管教乃是说，当教会我们刚刚讲那个纯洁度是在教义上免于错误，在道德生活上免于错误。那因此如果在教义上有错误，在道德生活上有错误而不肯悔改的时候，教会要正确的来使用权柄施行管教，才可以维系教会的纯洁。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说，你们当中有人收了祭母，我风闻你们当中有这种淫乱，可是你们还不存着伤痛的心来把这个人赶出去。于是保罗就提到要对这个人施行管教。所以保罗就提到说，你们当中如果有淫乱的，有什么有这个咒骂的，有贪婪的等等的罪，如果不肯悔改的话，保罗说就不要跟这些人来往。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